所以我今天呢给这个这一章的题目是逆境中的富足。其实在逆境中我们一直都会觉得自己不够不够，自己是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甚至是世界上最可怜的，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么苦啊。那但是呢，今天雅各鼓励当代的基督徒，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逆境中要有富足的心态。其实不只是逆境中，乃是在任何的境况中，我们都要有富足的心态。富足呢，并不代表你一定是物质非常丰富，物质富足其实是一种心态。你可以环境普通，甚至在一个仅仅够用的状态，但是在那样的光景，我们仍然可以给，仍然可以去帮助人，仍然可以去施舍，可以去做很多的善功。好，那逆境中的富足呢，是怎么样的一个富足的状态呢？第一到第六节，第一到第六节呢，我给他的题目，给他的大标是善用资源。善用资源，第一节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从那个雅各书的前后文呢，第一节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后面就讲了很多审判的话语。这一节的上下文呢，这里是指的是为富不仁的人，并不是指的有钱人，哈，不是指有钱人，而是指你为富不仁，你富有，但是你不肯施舍，你吝惜，你没有好好做好去帮助别人的这些人，为富不仁的人。圣经并没有定罪财务丰盛，哈，圣经没有定罪财务丰盛。你要知道，在创世纪有哪一个人他财务是非常丰盛的？亚伯拉罕，一讲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财务是非常丰盛的啊。但是神在圣经里面称他是神的朋友，因为他很顺从神，他很跟随神，所以财务丰盛不是罪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因为这个教导呢要很清楚，观念要很清楚。以前我经常有机会进到中国去，有的传道人就认为富有是好像不好意思的，啊，很不好意思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传道人其实他家里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在一二十年前，他在中国大陆开 Volvo 的车啊，新车嘞 ，Volvo 的很漂亮的车。可是呢，他到了主日要去聚会的时候，他一定穿白上衣、黑裙子。不是白色就是黑色，头发一定把它挽起来，他觉得他这样子才比较圣洁，哈，啊，其实平常他穿得很华丽的，但是在那一天要特别装扮自己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，哈。所以财务丰盛神并没有定罪，圣经定罪的是吝惜所拥有的，你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财务你吝惜，你不愿意给而错用钱财的人，哈。那接下来说应当哭泣哀嚎，这是指如果这些富足的人富有的人，你没有为着自己没有善用钱财，在神面前痛悔认罪悔改的话，有一天神会审判你，你就要哀哭切齿了，你就要哭泣嚎啕了，哈。第五章的二到三节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注意哈，第二节的坏了、虫子咬了，跟第三节的长了锈了，在原文都是过去完成式。所以雅各在用这些字眼的时候，他是用属灵的眼睛去看，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完成式，就是已经完成了，而且必定成就，已经完成必定成就。所以没有善用财物的结局一定是财务坏掉了。那这个里的财务，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财务指的是什么？在初代教会以前的年代，财务通常是用什么衡量？牲畜或者农作物，对不对？牲畜农作物你如果没有好好使用，累积过多，没有好好使用会死掉，会腐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说你的财务坏了。好，那么这里看到呢，雅各让我们看到是这些你吝惜的财物呢，最终的结局是虚空，是没有用的，是不可靠，你没有好好发挥就没有发挥它的效益，就没有用了。 而且也不可靠。第三节，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要吃你们的肉，这些原文都是未来式，就表示我们未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审判。所以将来你会有怎么样的结局，你个人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？完全在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财务。那其实这个财务只是一个代表，完全看我们今天如何处理财务，处理我们的时间，处理我们的金钱，处理我们的恩赐才干，处理一切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。这一点非常非常是雅各他要表达的啊。当然就着当代的教会背景，他用财务，其实用在今天呢，我们要省思的，我们要省思的就是神给我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恩赐，给我各样的资源，我有没有好好去发挥、去利用在荣神益人上面？前几天呢，我们有机会跟神学生都知道，上个礼拜是见证牧师跟长俊牧师来跟我们教课。那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同工就接待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见证牧师就跟我们分享，他从圣经里面去体会，为什么摩西到了120岁的时候，到底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就先把他提走，神就先让他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有两次不听神的吩咐，是击打磐石。对，就在那时候，神已经告诉他不让他进迦南地，所以到了约旦河边要进迦南地，要过约旦河。第一个，神的话是信实的，他不让摩西进迦南地。那如果他还活着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都要过河了，就大家就把他一个人留在约旦河东吗？留在约旦河，对，河东 就留在那边吗？后来想一想，神就把他踢走了。那这样子让整个团队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勇敢的往前行，也就是摩西的任务怎么样完成了。还有在课程中有没有讲到耶和耶大？有，讲到耶和耶大可以活到几岁？比摩西还久，几岁？130岁。那其实到了120岁，他已经很老迈了，为什么要多了比摩西还多10岁呢？因为那时候他所辅佐起来的君王想要建殿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提倡了半天，呼叫了半天，没有人理会他。后来把这个工作托付给耶和耶大，他就起来修筑圣殿。所以他在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就让他多活了10年。好，那我就听了他这样子的，我就又起鸡皮疙瘩。我就想到自己呢，在过去的半年呢，很软弱，常常的要留下来不留下来，要继续怎么不留，反正很多很多自己的计划，很多自己肉体的想法。其实那一刻我也突然间领会到，神托付给我的任务使命，如果我不接，神可以兴起别人来接，对不对？他永远有第二第三人选嘛。但是我不接，那我就想，那我在世上的任务不就没有了吗？那是不是神就要老早把我提走呢？因为这些年服侍主呢，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就是身体很健壮，比我30出头的时候还更健康。我30出头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啊，一下子这边痛那边痛啊，又心情不好，常常埋怨，就像今天所说的，所以呢，健康情形很差。差到呢，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然后去那个什么铁打损伤的店，他又说你怎么又来了？常常去光顾，甚至那时候生命还没有完全的饶恕，完全被主得着的时候，我也不敢说现在完全被主得着，而是在饶恕这一块，当我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底的时候，我还是有很多病痛。但是当后来我彻底处理自己生命问题以后，整个这些年呢，真的很感恩神让我们夫妻呢身体都非常健壮。所以我就在想，神让我身体健壮有他的美意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好好乖乖的做他要我做的工哈。当然不是恐吓大家，但是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哈，体会一下哈。好，第三节的最后，只知这些富有的人，我不用富足，因为富足呢 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心态。我刚刚讲过，富足的人不一定财务非常丰盛，但是他心态是丰富的啊。就像呢，有一位女牧师，她曾经分享，当她当年还没有被神复兴的时候，在台湾她是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对外做外交的，常常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到国外去做国民外交。他有很好的才艺，所以他在台湾也好，出国也好，都收入非常丰盛。可是当他后来婚姻碰到艰难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几乎要垮掉。所以在那个光景呢，他很对台湾，对整个环境，因为他的配偶就在台湾，他就选择离开，到了美国。到了美国，那教会的牧者就帮他安排去一个接待的家庭。这个接待家庭呢，并不富有，他们的每一笔钱都要记账啊，却很谨慎的使用。可是他就发现这个家庭他们很富足，为什么？他们经常就会记给哪一个宣教士奉献多少，给什么什么，他们很愿意给。他们在不宽裕的状况之下，还接待一个从台湾来的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姐妹啊，所以这就是一种心态。好，第三个，第三节呢，神所谴责的就是只知积攒钱财。这里并不是定罪我们储蓄，不是说哦储蓄不好，所以我要花掉，不是的。定罪的，神定罪的是只知累积自己的财富，不知道呢，神把财富给我们，并非只是为要让我们享受，乃是托付了一个使命，一个责任，叫我们也能够顾到别人的需要，叫我们在神的国度，在神的心意上，也要等于 乐意的施舍，乐意的给出去。换句话说，只知道积财，累积财富，而不是用财，神就会审判，而不知道用你手边的这些资源。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，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就是基督徒应当多多赚钱，多多存钱，并且多多用钱。基督徒要多多赚钱，赚钱是好的，那你要多多的存钱，但是你要懂得把神给你的这个丰盛的祝福再怎么样用出去。其实在母堂有很多很多特别职场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越奉献越丰盛，越奉献呢越富足，他们越奉献越经历到神那么信实，所以他们就奉献更多，越更多神就加添给他，因为他懂得运用神给他的资源、哦、所以钱只是一个代表而已。所以呢，赚钱存钱没有错，错的是不肯给出去。有钱人一般呢，虽然他拥有钱财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们的心其实是被钱财所拥有的，成了钱财的奴仆，被钱财所支配跟指使，以至于他们的一个目标，人生的目标呢，变成什么？追求更多更多更多，追求更多更多更多的同时，可能忽略掉了健康，忽略掉婚姻家庭、哦、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提醒。所以提醒我们来，我们也在这里呢反省一下自己，是不是常常要累积财富，常常担心钱不够用，恐怕下一代不够，还要帮下一代累积一笔财富啊，让他一生一世都无忧无虑。所以为了增加收入，就不断的扩张投资，扩张投资，投越投 越多。其实即使我们真的赚了很可观的一笔财富，如果这个财富后来导致下一代为钱财去争产业，其实都不是福气、啊、都不是福气。倒不如呢大家平平安过日子，很和乐而一起，只是家里够用就可以了、啊、当然如果有钱又能够彼此和乐，彼此相爱，那不是更美吗？但是呢，坦白讲，要胜过人性的贪欲，对钱财的这个贪欲，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啊！胜过金钱的诱惑呢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努力赚钱，努力存钱，但是也要努力把钱用在神的心意上。阿们。好，那富人为什么受审判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他们积攒钱财，亏欠工价。在第四节有提到，当时的有钱人不单是只为自己积财，就连工人 当得的工人其实都是比较基层的，生活比较清苦的，连工人的工价他们都扣课啊，这是神审判他们、谴责他们的。第二个，神谴责他们是因为他们奢华宴乐，骄养自己的心。那骄养这个词呢的原文意思是喂，喂食的喂，喂小孩子吃饭那个喂，还有养肥，就是就像那个我们养鸡、养鸭、养猪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期待这些鸡、鸭、猪都要越来越肥壮，肥壮做什么？可以卖的宰杀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骄养用的词就是好像我们在喂那些牲畜、家禽牲畜一样，期待把它喂肥壮起来就可以卖了，可以宰杀。好，所以骄养你们的心，其实用的是一个。所以呢，第二个神谴责的原因，谴责这些有钱人的原因是他们奢华宴乐，生活非常奢侈，而把自己养得肥肥壮壮的。其实呢，这个词呢，骄养你们的心，这个词是很讽刺他们的啊，讽刺他们为随心所欲，只叫肉体跟情欲得满足，结果反而就好像饲养牲畜的主人一样，饲养牲畜长他们肥壮以后，就选那些又肥又壮的先宰杀。所以贪享宴乐的人，等于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，料不到想不到这样的人反而成为神首先审判宰杀的对象。好，如果我们只是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去追求享乐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是神审判首先临到我们。第三个，圣经在这里谴责富有人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定罪义人，杀害无辜，他们滥用他们的职权来定义人的罪，把他们杀害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一到第六节呢，反面来说是雅各提醒这些有钱人他们要面对审判，但是从正面来说呢，是叫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各样资源，好好的坐在别人的需要上，坐在容神义人上，坐在乐善好施上面。富足呢，不只是在你愿意给，即便是极穷乏的时候你都愿意给，并且是忍耐祷告。所以第二大标呢，七到二十节我给他的标题是忍耐祷告。第五章的七八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在原文呢，第七节的前面，弟兄们啊，前面有一个所以，你可以在自己的圣经上面标注一下，所以就是前面谈论的那么第一到第六节谈论那个怎么样善用资源，他警告的富有的人，所以弟兄们，所以不要像前面我所提到那些富人，只顾眼前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未来的审判。所以叫弟兄姐妹不要为钱财而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只要努力工作，那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呢，即使被人欺压，即使被人欺负了，我们就要忍耐面对，在面临百般的试炼中无论是富人对我们的欺压，无论是犹太主义者或当时罗马政府的欺压，都要用信心去等候主，正如农夫等候田地的出产一样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，有时候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错觉，觉得说，我信主以后应该以后天色常蓝，青草常绿，我所需要的神都为我预备，我的困难神都马上为我挪走了。可是一等，可能等了好多年还没有成就，这时候就怎么样，灰心抱怨就来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雅各鼓励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，在逆境中，我们要忍耐祷告去等候主。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常存感恩的心，而且谦卑的去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带领跟安排。有时候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 我们就要去正面去解读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一定是对我的生命有益的，阿们，一定有神的美意，所以一定有神要我在当中学的功课。我们这样子去看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忍耐去等候，去仰望主的怜悯跟恩典。我们昨天呢有对 我开的门徒小组，然后因为我们礼拜五在这里聚会，可是现在我们的师母现在决定礼拜五晚上有一个敬拜的培训。那在敬拜培训是在大堂，我们这个墙壁的隔音效果还不是很好，所以大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这边是很受影响的。那如果是你是小组长，然后你没有被告知晚上有敬拜培训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完全不知道啊。一直到要开组之前才知道，哦，晚上原来有一个敬拜培训，他们一定会用音响。那我们在这边聚会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对呀，怎么没有先让我知道呢？啊，我也好预先安排啊。还有呢，接下来呢？
这么吵怎么聚会啊？
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心情不好，为什么会心情不好？对啦，你会觉得啊，我一点都不被尊重哈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礼拜五开组吗？怎么怎么样，就很多埋怨出来了哈。那我当时一知道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这是一个试炼，一个 test， 一个考验，所以我就要转成，哎，师母她忘记了，她太忙了哈。而且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刚开始觉得是一个逼迫也好，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，一定我就相信有神的美意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调整啊！我相信当我们做的调整，我们去祷告寻求主做调整之后，小组一定更好，阿们。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分享，诶，我就一点一点疙瘩一点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，啊，我不会说我不会像有的人就会睡不着觉，哦，甚至心情不好还跟家人吵架，没有，哎，那一天礼拜五我老公还来了，哦，如果心情不好可能又两个又要吵架了，但是我马上就转念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特特小心我们的思想，哦，在任何情况中我们要有富足的心态，我们选择正面积极的，哎，那我就昨天在门徒小组我们就讨论，哎，那怎么办，怎么因应呢？哎，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好啊，我们就有一些措施，大家等着看哈，看看神是不是为我们成就极美好的事，阿们。好，第九节，埋怨的原文是叹息、呻吟、诉苦，心肠窄小。埋怨、叹息、呻吟、诉苦，心肠窄小。你想不想做心肠窄小的人？不要。但是神会给我们测验的，你落在困境中、逆境中，你受到试炼、试探，你受到煎熬的时候，会不会很容易就怪别人，很容易就埋怨，把过错都推卸在别人身上，都是小玉让我不高兴的，都是小玉让我难受的，哈，小玉就在我的前面，哈，他如果几句话可能就把我激怒了，我就都是他讲话怎么怎么怎么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忍耐的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约束我们的舌头，好，不要彼此埋怨。其实埋怨还有审判别人的意思，好，今天我们如果审判别人，将来我们要受主的审判。因为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说，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所以你希不希望你的家人、你的配偶、你的组员常常跟你埋怨呢？不要，哎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特别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告诉大家，怎么样保持身心健康，不要埋怨。告诉你，我最近突然发现，那个喜欢埋怨、喜欢说八卦、喜欢说负面批评论断，我们最近不是在讲不要论断、不要自义吗？那些自义的人，很喜欢批评论断别人的人，我后来发觉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身体不太健康，真的真的，哦，我最近为什么呢？因为礼拜五我们有一个组员啊，常常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他希望 他早上下午都有工作做，整天都有工作做，因为工作就会带来收入嘛，哈。可是当我们为他祷告了很久，终于成就了，他每一天都有工作收入的时候，每一次晚上到了小组就说，哦，好累哦，我本来不想来的，每一次都这样讲。后来我就礼拜天就提醒他，因为当神为他成就了如他所愿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最近日子过得很充实吧？他怎么说？但是很累，但是小朋友都不听话，但是这个那个，所以他永远不满足，永远有抱怨的，啊，包括来小组，每次我几乎，我们自从转到礼拜五开组之后，每次他一坐下来就好累哦，我本来不想来的。我心里想，嗯，你再继续下去就真的来不了了，啊，那我们，然后我就发，突然间那天我发觉，因为他也经常感冒，而且一感冒很久，我后来发觉身体不好的人有一个蛮多人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喜欢抱怨，即便嘴巴不说出来，里面有没有？里面很多论断，很多深度论断，像千圣牧师所说的，他因为深度论断，你看他们后前几年不是前一年，是不是 也经历大患难啊，啊，因着神恩典拯救他了，所以我们要特特小心我们的口舌。好，那十一节呢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七到十节中间有好多忍耐，有没有？好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。但是我特别要跟你讲的是，十一节那个忍耐跟前面的忍耐是不一样的。七到十节里面所有的忍耐都是被动的忍受，都是因为不得不，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，我不得不被动的去忍受。但是十一节是主动选择忍耐，这个很不一样。主动选择忍耐，同样的都是那个环境，那个光景都不是他们所能够去主导去掌控的。那有的人是被动的忍受，但是更好的就是主动的选择忍耐。就好像呢，因为我的女儿最近，两个女儿去年上下半年连续都生了嘛，我两个女儿都分别生头胎跟第二胎，就好像一个待产的母亲，她怀着一个期待新生命的心情，没有任何畏惧的积极的忍受生产的痛苦，懂吗？这个十一节的忍耐就是这种忍耐，就是我对神有信心，我知道最后的结局是好的，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靠着主可以忍耐到底。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以什么为代表？约伯，有没有？约伯在那样的光景当中，他选择口舌不犯罪，甚至他的妻子挑战他，他仍然不犯罪，没有抱怨，他仍然相信他的主活着，他的主知道他所经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能会在信主之后仍然有一些的试炼，有一些的苦，但是永远要记得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。当我们遇试炼，能够在过程当中忍耐祷告等候，其实最后我们要有一个信心，就是神必定带领我经过这一切之后，因着他的信实怜悯，神会让这个整个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局，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好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，并且将来我们要看到荣耀的主在迎接我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雅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忍耐祷告，就第七节忍耐等候，要等候。第二个，不要彼此埋怨。第九节，第十二节，说话诚实不起誓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第十三到十八节，就是要凭信心祷告，要有信心的祷告。还有第五个，这里怎么样忍耐祷告呢？第一个我刚刚讲了，第七节的忍耐等候，第九节的不要彼此埋怨，第十二节说话真诚诚实不起誓，第十三到十八节凭信心祷告，第五个挽回失落的弟兄，使人回转继续持守信仰和信心。因为在大逼迫大患难大试炼当中，很多人会对神失去信心，很多人会选择离开信仰，离开教会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挽回他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徐妈妈的故事。知道徐妈妈，母堂的徐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她过世之后有人为她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磨亮的剑》。看过这本书或知道徐妈妈的请举举手。不到一半。 可能因为我们都不先前不是灵粮堂的弟兄姐妹，徐妈妈呢，她从年轻的时候她是出身名门的，她的先生也是很会经营生意的，她去到大陆沦陷之前，他们已经累积了一笔很大的财富，所以到了香港的时候，他们在当时是开银行的。但是她的丈夫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耳根子软，他的朋友谁谁谁跟他讲什么，他就听了就扩张信用，听了就借贷给别人。那就有一次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他的先生犹豫不决的要不要把钱贷给他，可是因为他一直凭着三寸不烂的口舌，就这样子让他这个人他拥有几艘船，他说我的船很有价值，我跟你借钱，后来就借给他。那知道呢，没几天整个原来那个船根本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借过去的钱，那个人就带着跟他银行借的钱就逃到日本避不见面，所以他们就从极富有的银行家一下子变成还欠债的，而且欠了很多很多的债。但是徐妈妈真的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在这样的大患难中，后来她变卖所有家产，连家里的值钱的东西地毯什么什么都卖掉，后来就到了日本。到了日本她遇见了那个对欺骗她钱财的她的儿子在电车上，那后来她就去找到他，看到这个人他其实卧病在床，旁边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儿，她的怜悯就发动了，她就不追讨，甚至还拿钱叫这个人带女儿去看医生。她在极穷乏的时候，家里只吃稀饭，他们的菜是到菜市场捡人家挑下的，有没有？菜贩会事先挑那些回来腌制来吃。在穷乏之中，台湾有人过去投靠他们，他也接待他们，这就是真正的富足，就是在极穷乏中，他能够给他有的，他仍然在很挤出来去帮助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其实平常就要养成这样的心态，以至于我们在患难、我们在逆境中，仍然活出富足的生命。阿门。